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73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站在修炼人角度看问题，走稳修炼路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31日。大法如此的正，如此的好，怎容江氏之流造谣污蔑打压与迫害。1999年720后，我时常在晚上骑着自行车，在公路的电线杆上用油漆写上法轮功好、真善人好等大字，我要告诉世人，法轮功没有倒，法轮功就是好。有时一直写到天亮，直到电线杆上有了霜，写不上字为止。有时写到几十里地之外，有时乡政府大门对面的电线杆上都写上。那时我也常常想，一人难敌四手，我要是有一个复印机多好，印出很多真相，叫更多的人看。2003年春，同修给我送来一台油印机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20多年过去了，我这个资料点不仅做真相单章、各种期刊，还做真相壁、真相台历、护身符，也做大法书。虽然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坎坷磨难，但是一直在运作着。2004年春，市公安局开着警车从几十里地以外进了我这个小村，停在了我家门口，敲响了我家的大门。我带上一本大法书翻墙出去了。之后警车又来了两次，而且说回来就抓。没有了家，没有了家里的一切，我才知道什么叫一无所有。但是我心里不空虚，不孤独，因为我心中有大法，我身上还有一本大法书。我看着遥远的天边，两眼流着泪，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一定跟您修炼到底。磨难中，我修炼大法的心更坚定。很快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有了落脚之地，同时又有同修给我送来一台打印机。这次流离失所，让我切身感到，人生在世，你再拼搏、再奋斗、你再拥有，最终你还是一无所有。只有得法修炼、维护大法，才是我来世的真正目的，才是我要做的。我的两个女儿，一个18岁，一个16岁，一年前就到一个不错的地方工作，工资也不低，妻子也修炼，从不离我左右，所以我有条件继续做真相资料，直到正法结束的那一天。我切身感受到，是自己的怕心招来的这场磨难，而怕心是自己学法少、法理不清、用人心看问题造成的。所以在做真相资料的同时，我就如饥似渴地学法，并阅读学员的交流文章，同时加强了练功、发正念。那段时间，我明显地感到自己的变化，能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看问题。由于是租房住，开着打印机做真相，总觉得有些不方便，加上帮我租房的同修怕被连累，所以为了不给同修造成心理压力，为了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，做自己想要做的，2006年春，我毅然回到自己的家里。当时心里想，你警察离我这几十里地，一时也来不了，来也不方便。2008年，有时同修因发放真相资料被绑架，就有同修告诉我，他们把你说出来了，要我注意。我没有怨，也不太相信，只找自己有什么心被邪恶惦记上了。2012年，派出所来了电话说，新来的所长要见我。我说可以。他们来了，我很热情地把他们让到了东屋，西屋有打印机及打印材料。所长问我还练不练，我就说大法如何的好。他就说，证明你还练，练就在家里练，别出去练。走时 我又热情地把他们送出大门。他们说，回去吧，别着凉。2014年，有同修跟我说，市警察知道你进了打印纸，想抄家，走到半路不知有什么事，又返回去了。我想是自己的贪心造成的，用了别人车，一次进了很多打印纸。我知道资料点是邪恶迫害的重点，所以就必须修好自己，不让邪恶钻空子。我在保证自己每天学法、晨练、发正念、做真相资料的同时，还定时参加集体学法，再有时间就学法、背法，使自己融于法中，纯净着自己。心中有了法，也就没有了安逸、显示、欢喜、利益、争斗、色欲、急躁等人心的容身之地。遇到问题，就会用法去衡量，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问题，就能走正，走稳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。如果自己修不好，带着各种人心做出的真相资料，常人看到，可能就排斥、扔掉，甚至撕毁。其实，这种状态不仅救不了人，连自身都难保。大法弟子对大法的坚信、坚强意志及助师救人的纯净心态，都会反映在自己做出的真相资料上，世人见到，就能感受到，就接受，就佩服，从而被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信师信法冲破难关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，修炼近30年了，蓦然回首，感受到师父为成就我们操尽了心，首先是给我们净化了身体，使我们能够真正修炼，引领和保护着弟子始终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。在修炼过程中，由于受人心、人念、人情的干扰，自己不断的摔倒，再爬起，向内找，学好法，归正自己，继续往前行，真切地感受到了法的伟大和师父的无量慈悲，感受到了生命在法中升华，同时也感到还有许多人心与执着严重阻碍自己修炼。在正法即将结束之前，师父再次严肃点醒，棒喝弟子得真修实修，尽快去掉人心与执着，走正走好最后的修炼路。下面把修炼中自己的点滴体会与同修们交流，有不在法上请慈悲指正。去年八月的一天，早起晨练时，突然肚子痒，坚持着练完这套功法后，就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抓，身上红了一片，起好多疙瘩，紧接着大腿、小腿、胳膊、前胸、后背，全身都痒起来，一片一片地痒得钻心，不断地抓，红色的疙瘩一块块地布满全身。控制不住地到处乱抓，我在心里请求师父保护我，脸上可别痒，别起疙瘩，否则怎么出去救人呢？当时天气又热，真是难以承受。静心一想，我是修炼人，这是好事，是不是自己在消业呢？是师父帮我排毒净化身体呢？心想，我就听师父的，把自己交给师父，一切由师父安排，把心放下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可是痒得难受，坐立不安，心情烦乱。有人看到我太痛苦，就告诉我，泡盐水抹上解痒，可管用了。当时我点点头，表示谢意。我想，这不又是走人的路吗？我是修炼人，要正念， 不要人念，难受就是吃苦，吃苦对修炼人来说是好事。我想我是神，立刻身上有所缓解，但一会儿还是痒。大法是修炼，走的是神的路，不吃苦能行吗？真正的信师信法就一定能过去，心一定要正，坚定走师父安排的路，立刻就感到不那么奇痒无比了，而是局部的，一会儿这儿痒，一会儿那儿痒。还好在师父的保护下，脸上手上没有痒，也没起疙瘩，谢谢师父。我加强学法练功，向内找，增加发正念，每天晚上增加练功一小时抱轮或静功，天天如此。第六天了，可是身上还痒，想起师父告诉我们向内找，我想向内找找自己吧，就想起开始痒的头一天吃晚饭时说的一句话起的作用。我说我吃羊肉过敏，指羊肉馅饺子，就是这颗常人心暴露出来了，练功人是不讲这个的。第二天早起晨练时，哪儿也不痒了，完全好了，抓破的地方也没有痕迹，而且感到皮肤也细嫩了。我想真是找对了，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很重要，都得在法上。记得五年前我的右眼睛有些模糊，好像是常人中的老年白内障，我想我是练功人，不承认他，这是假象，不管他，仍旧做着三件事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随着时间的延续，眼睛越来越厉害，右眼几乎失明，左眼也有些模糊，学法看书看电脑没问题，可是时间比较长，眼睛就难受，写字看东西比较困难了。女儿发现后几次提出要带我去医院检查，我说不去，我是修炼人，你放心会好的，出问题先找自己，静下心来好好找找。首先是看电脑一事，每天打开明慧网，看到师父的照片，慈悲带着威严安详地坐在那里，心里感到舒服踏实，详细浏览着里面的内容，并下载真相材料及广播和给大纪元发三退名单等等。事情办完后，总要浏览动态网，看看最近新闻，不看好像有什么事没办似的，心里惦记着，已经形成习惯了。手机、电视我很早就不看了，因为我明白那是对练功人来说不仅浪费时间，而且起着负面作用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动态网里新闻得看，特别是同修主持的节目，可信度较强。其实动态网也是给常人看的，可是我总是放不下，执着它。这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话，修炼人还得能舍，舍弃常人中的各种执着，各种欲望。修炼人是用超常的理来要求与衡量的，是执着就得放下。我知道这个执着心很强，那也得去。再就是自己学法时犯困，不入心，发正念倒掌，练静功迷糊，更要向内找一找，安逸心、懒惰心、显示心等人心，主意识不能控制自己。这个问题也曾经纠正过多次，同修也给我提出过，加强学法，清除人心，有所起色，可几天后又不行，时间一长，不知不觉主元神又放松，又懈怠了。大法是修炼，我要从理性上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，必须修去各种人心，不受他们干扰，只有坚定地信师信法，把已经养成的习惯得从内心深处认认真真把它去掉，要求自己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在法上。我决定背法，过去也背过两三遍，都没有坚持到最后，现在开始重新背，一句一句的背， 全身心的投入，要求每段完全背下来再过，不急于求成，背会为止，真正做到学法得法。练功要每套功法甚至每个动作都要认真去做，做到位。发正念主元神要认真把握住，不迷糊，不走神，不受外界干扰。学法练功发正念绝不放松，时刻提醒着自己尽快纠正这不正确状态，赶上去。这次写稿在电脑上长时间使用眼睛，眼睛不但不累，而且看字更清楚更清晰了，视力好像恢复了一些。我越修越觉得大法的珍贵，我要珍惜得法机缘，做好三件事，跟师父回家，叩拜师尊，谢谢各位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人是有标准的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9日。我是一位山区的老年大法弟子，自从得法后身体健康，精力充沛，20多人的大家庭从此和和睦睦，得到全村人的赞扬和羡慕。他们在认可大法的同时，也从我们身上见证了修炼人的心胸宽广、大度忍让、不计个人得失的风范。以下讲两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修炼故事。第一部分，心生正念。2022年冬天，我的右腿时不时的隐隐作痛，但干什么活也不耽误，所以没把它放在心上。2023年2月下旬的一天，我走去7-8里外的几个村庄发放真相资料，往回走还有1里多路就到姐姐同修家时，右腿突然疼得厉害，一瘸一拐。我想还有5里多路怎么走回家，不如先到我姐家，让外甥媳妇开3轮车把我送回家吧。刚想完，右腿疼得更厉害了，我用手抬着走了10几步，心里很难受。这时我脑子闪出一念，不对呀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怎么还得用车送我回去呢？这不是人心吗？我自己一定能走回去。大法弟子的身体部位都是最好状态的，怎么可能疼呢？一切都是假象，我坚决不承认。我边走边发正念，清除干扰因素。发完正念就接着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边走边念，念了几遍腿就不疼了。我到姐姐家办完事就往回走，走到村西山上，看见一对夫妻在干活，我就过去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并帮他们做了3退。再往前走是一个1里半地的大直陡坡，再往下是半里多地的小坡。前几次走到这儿，我心里就发怵，但今天我简直像飞似的走下来了，腿也不疼了，一路轻松地回到家。第二部分，修炼人是有标准的。我家不远处住着一位江嫂，性格孤僻，与人很难相处，但他和我见面都很友好。有一天我出门干活，看见江嫂，他很热情和我打招呼，询问我干什么去。我回答说去帮我大嫂压遮阴网。几天后又看到江嫂，我主动问他干什么去，他怒气冲冲地回答，我愿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用你管。说完就走了，我一时不知所措。几天后，在我二嫂门口又碰到江嫂，我又主动和她打招呼，她照样气哼哼地说， 我爱上哪儿就上哪儿，不用你管。我不解地问二嫂，江嫂到底怎么了，这么大的火气？二嫂说，因为江嫂拿了侄子的烧草，侄子说她了，大嫂是侄子的妈妈，所以那天我说帮大嫂干活，她生气了。我这才恍然大悟。再后来又和江嫂碰过几回面，她还是不理睬我。我想大法弟子应该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先他后我，只有遵照大法的要求做才是真正正确的。过了几天，我从山上回家，看见江嫂一个人站在树底下，就走过去用平和的语气关心地说，嫂子，下小雨了，快回家吧。他抬头望望天说，哦，是下小雨了，我还没觉出来呢，你这是去上山呢。我把从山上带的菜分给他一些，他感动地说，你真好，还说了很多感人的话。在他冤枉我的时候，我不动心，无怨无悔地对他，不管他怎样对我，我都坦然相待，因为我是个修炼人，是有修炼标准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以法理归正身心，练功动作保持准确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4月2日。2024年，我发现自己身体向右侧歪，特别是在练第五套功法时表现严重，有时放松自己还会使身体倒向右侧。究其原因，我在单盘看书时，常把书放在右膝盖内侧，学法看书时还有其他一些不好的姿势，导致身体坐姿歪斜，脊椎骨不舒服。认识到问题后，我马上归正身体，我想正身先正心吧。之前练第五套功法时，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身体保持正直。身体保持正直出自大圆满法第三章动作机理，特别是保持这两个字根本没有做到，今后我必须要做到。于是我在打坐前双盘好后，就有意把上身向左侧扭转，以前盘坐身体偏向右前方，身体正直到最佳状态后，把身体定住，符合师父要求的身体保持正直，然后就是保持的问题了。我念动练功口诀，开始练神通加持法。为了能够使身体保持正直，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听师父的话。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，不能动就是不能动，要自然放松。我一遍遍在提醒自己不能动，要听师父的话，身体保持正直。特别是在脊椎骨疼痛难忍的时候，我更是咬牙坚持，一直身体保持正直到最后。奇迹出现了，练完一个小时静功后，我的身体被大法归正了，以后再打坐一切正常，身体一点都没有歪斜，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。感谢师父。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能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，我只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瞬间身体就能归正，这是我亲身经历的。我发现周围也有不少同修存在身体各种歪斜的情况，有的同修驼背厉害，后背突出的很严重，我就把我能找到的这些同修与其交流，我按照自己在大法中归正身体的这种做法，和同修一起练第五套神通加持法，并且像提醒自己一样提醒同修，听师父的话，身体保持正直，鼓励同修身体一定要保持正直，不能动， 每位同修都听师父的话，无论身体怎么疼痛都坚持不动，保持到最后。进宫练完后，每个同修都发现自己身体归正了，他们流着激动的眼泪，一遍遍地谢谢师父，决心以后要更好地证实大法，救度更多众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会真正向内照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日。去年我参加了集体备法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自从走进修炼，我就记住了向内照，可是修炼快20年了，我都没有真正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向内照，也不会找自己。在集体备法中和看明慧交流中，我最近才体会到怎么样真正的向内照，从一丝一念上修心性，去掉人心，从法中提高，自己也立志成熟了很多。我的父亲今年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，身体还好，能够自理。我们子女每周回去2天给他老人家做饭，收拾卫生。父亲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我们子女满眼的埋怨指责，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，鸡蛋里面挑骨头。我回家的时候，他事事挑我的毛病，我活儿也干了，还生一肚子气，心想，你要不是我爹，我才不会管你呢。我们姐妹在一起说起来都是埋怨他，姐姐说，幸亏他生的是姑娘多，要是儿媳妇早就不登门了。我说，这世上什么都可以选择，唯独爹妈不能选，没有办法。通过背法向内照，现在我真正认识到，父亲就是我的一面镜子，我照到了自己。丈夫孩子也是说我，你和你爸一样。我还不高兴。过去我认识不到自己存在的问题，今天认识到了，做到改变自己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。首先从内心接纳父亲，理解父亲，不去怨恨父亲。我从动心强忍到不动心。当我从法中提高了，父亲也变了。连不修炼的姐姐都说，咱爸现在可好了，也不乱发脾气了，说话也变得和善了。我心里知道是我变了，父亲就变了。在这个执着上，我耽误了好多年。我自己的小家庭也发生了变化。我的丈夫是一个非常勤劳善良的人，对我和孩子都很好。以前我从来都不知道去关心他，都是他关心体贴我。我还看不上他，挑他的毛病。丈夫以前从来不骂人，不发脾气。去年开始，他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，骂人发脾气，有时骂我很难听的话，经常暴跳如雷，大发脾气，动不动就说离婚的话。我就找自己，是我说错话了，还是做错事了，还是起不好的心了？有一天丈夫对我说，我求你了，咱们办个假离婚，你别连累我和孩子行吗？你出去租房子行吗？你饶过我行不行？我认清这是邪恶在操控他说的，不上当，心不动，求师父为我做主。我改变自己，从修心开始，找出自己一堆的人心，嫌弃、看不上、妒忌、急躁、不修口、指使人、懒惰、面子心、不愿让人说的心、自私、自我、强势、怕麻烦、说话语气不好，我发正念解体这些人心。怨恨、嫌弃别人、看不上别人的心经常会冒出来。平时留心自己的思想念头， 只要冒出凡做事不符合我的观念，我就针对这些人心发正念灭。逐渐的，这些人心在慢慢变弱，现在我能抑制住他了。在家里多关心丈夫，主动分担家务，陪他聊聊天，穿插些修炼中的故事，他心情也就好了。我们现在每天都在一起学法，早上在一起吃早饭，我就放明慧交流听，现在家里又充满了平静祥和。那天在学法小组学法交流，同修们指出我很强势，没有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。当时我感谢同修们给我指出的问题，回家后冒出一念，他们怎么不去做？我马上抓住这不好的念头，想，他不是我，让他死。我问自己，矛盾突然产生的时候，我能够很坦然地向内找吗？看来我还没有做到很坦然，我还有面子心、求名的心、嫌麻烦不愿多付出的心。最近自己有一点飘飘然，今天当头给我一棒子，我的心一下沉了下来。修炼是严肃的，一定要修出为他的心，去掉思。我要更加精进，感恩师父，感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